子那个赶，赶动物那个赶。那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说这些门徒没有一个要走啊，他巴不得能多待一会儿，因为多看一看神的荣耀，而且他们巴不得能看见主耶稣登上宝座，这是他们心中所希望。所以这个时候最舍不得走的就是他的门徒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跟随主，有了主祝福以后，我们立刻就留恋，我们立刻就和那个果子发生关系，你看到吗？我们觉得这个再好不过，希望多待几天，多待一会儿，但是主马上就把他们打发走了。那么等一等，他最后就遣散所有的5000人和10000人，把他们通通打发走，然后他一个人就到山上去祷告。所以这里主给门徒一个教训，不管主多祝福你的工作，你永远不可能和你工作的果子发生关系。今天人的难处在这里，如果有100人有1000人得到他的帮助，他不知不觉的就和这些他所结的果子就发生关系了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看有许许多多事情就发生了。但是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，你可以结果子，可以5000人得救，可以10000人得救，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件事，就是你永远不是和你的果子发生关系，你永远是和父神的旨意发生关系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虽然5000个饼2条就5000人吃饱，对于我们主来讲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一个为主传福音的人，一个被主使用的人，迟早有一天要学这个功课。否则的话，只要5个人6个人得救，你这个人就粘在里面，你就完全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然后很多的逆就进来，很多的人的感情就进来了，然后很多的工作就破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弟兄跟弟兄姊妹中间只能维持弟兄姊妹的关系，没有其他的关系。有的人说我叫她叫干姐姐，我叫她干妹妹。弟兄姊妹，所有在基督徒里面都没有干的，你看见吗？也没有干的，也没有湿的，都是弟兄姊妹。什么叫弟兄姊妹？弟兄姊妹彼此中间的爱是 agape 的爱，没有情感上的爱。父母儿女妻子这个之间的爱，或者朋友之间的爱叫 filial， 这个里面可以有蜜的，这个关系是个特别的关系，夫妇的关系是特别的，父母跟儿女关系是特别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基督徒的爱乃是爱仇敌的爱，所以每个弟兄都是你的仇敌，每个弟兄都是你的弟兄，你懂得那个爱吗？许多人爱到一个地步，只是我的朋友，不可能是我的仇敌。恨到一个地步，他只是我的仇敌，不是我的弟兄。但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爱，神爱世人那个爱就是这样的爱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弟兄和弟兄，姊妹和姊妹，我们中间的关系非常简单，就是弟兄姊妹，没有其他的关系。如果弟兄姊妹你再进一步发展其他的关系，那弟兄姊妹很多事情要发生，很多故事发生。许多时候就是因为弟兄们彼此相爱，结果就拿同乡爱的来爱，同胞的爱来爱，恨不得两个人穿一条裤子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这是度蜜月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，你巴不得不看到那个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难处。那么传道人也好，为主侍奉主的人也好，不管主多祝福，不管今天主给我们200人、300人、1000人，但是要记得，你不是从此以后就爱上你的工作，就爱上你的弟兄。其实你爱上你的弟兄姊妹是爱上你自己的成就，不是爱你的弟兄姊妹。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，这就是在这里所学的，就是说虽然主祝福了，但是很稀奇，这个祝福没有摸着我们的主。我们普通传福音什么时候祷告？传福音以前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祷告你没有力量啊。所以宋尚杰博士他一定要半个钟头在那祷告默想主的爱，然后呢主的爱感动他，他一上讲台他就不是他自己，他忘记他自己是个化学博士啊，然后他一下子拿出一个棺材出来，他说你看你们发财是发棺材，从台上跳到台下，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从哪里来的能力？他说我每次，他告诉江守道弟兄，他说我每次我是花半个钟头默想神的爱。所以我想每一个人传福音都祷告，你不祷告也要祷告，因为你没有力量，你不可能一定祷告。有几个人传完福音之后回去祷告的？我们的主是这样，你看见吗？ 我们的主是等到祝福那么大，他单单独独的来到神面前去祷告。所以这次啊，我们要到我们这次有一班弟兄到英国去，到英国到伦敦，我们会参观这个威斯里约翰呢，因为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一定把鞋放好，然后他祷告说：“主耶稣啊，如果今天晚上不是你来，就是我去，但是无论如何我已经准备好了。”那我们会看到他那张床，我们也会看到那双鞋，那双鞋是10岁小孩子大穿的鞋。所以你觉得威斯里约翰是个伟人，结果你没想他是个又小又矮的人。那么所以你如果到这个 Bristol 去参观他的那个讲台的话，他的讲台跟别的讲台不一样，别的讲台2层高，他的讲台3层高，因为他太矮了，你又需要3层高叫大家看得见呢。所以威斯里约翰很稀奇。然后在威斯里约翰那个这个床的旁边有一个他的书房，那是他祷告的地方。他们后来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个房间呢是整个卫理运动，整个 Methodism 的什么 power， 他叫做就是他的这个就是煤炭的房，就是锅炉房，你知道吗？锅炉房就是给能力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说哦5000人，然后这么多得救，我们不知道主的秘诀在哪里，他的锅炉在哪里，乃是每次当他来到主的面前去祷告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说会前祷告有道理，会后还要祷告吗？这是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的主给12个门徒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为什么主要把他们赶走？为什么主要把他们，为什么？很清楚的，我们的主可以在这里做王，但是我们的主他不能够在，就是他的国度不能建立在什么呢？在那些吃饼得饱的，这些人来是为着吃饼能够得饱。他们的弥赛亚是 baker 弥赛亚，就是说他们的弥赛亚是专门给面包的，这是他们的想象。但是不是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我们的主知道他在这里不能做王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主就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接下来一个神迹。所以等到门徒一上船以后，结果就来了一阵逆风。那么你可以想象，他们一万个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，这是太荣耀的地方，我们巴不得能够回去，对不对？但是主叫他们赶快离开，他们又不懂，主没有告诉他为什么要离开，他自己跑去祷告去，也没有给答案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12个门徒就留在船上，主说一个命令，到那边去，他就到那边去。那这个时候门徒别的不会，门徒学了一个功课，就是顺服。虽然不懂他也顺服，你看见吗？那现在问题就是环境来了，环境怎么来了呢？结果呢，来的是逆风。什么叫逆风呢？逆风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风啊，一定要把你吹回到原来的地方。但你想想看，原来地方就是他们想回去的地方，原来的地方就是他们留恋的地方，他们巴不得不离开那里。所以现在如果来着逆风，他们说感谢主，现在不是我不要回去啊，是风把我送回去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个时候，如果他们什么也不做，他们刚好正好他们所要，他们回去，然后主告诉他们，你们干嘛回来？是风把我们送回来。他们忠心向着主，所以他们摇炉甚苦，他们怎么样都要逆着走。他们知道回去不是神的旨意，他们的离开是主的旨意。你讲道理我讲不出来，但是我顺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天晚上是月亮的晚上，我们的主在山上祷告，他因着月亮的晚上，他看得清清楚楚门徒们在那边奋斗的气息。他们奋斗了多少个钟头呢？10个钟头。他们走了多少的，他们到底有多少的进步呢？我形容给大家听。我不知道，我听说从伦敦到 Edinburgh 好像要开7个钟头，我们假定呢开10个钟头，好不好？我们假定这样说，假定现在你要开车从英国的伦敦要开到 Edinburgh 去，爱丁堡去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你是这样，你按理来讲10个钟头你就开到哪里，但是结果10个钟头以后你还没有离开伦敦。那么这个进步的情形就是那天这些门徒进步的情形。想想看，12个门徒为着顺服神的旨意，他们不明白 他们不放弃，他们怎么样也要努力，但他们的进步是少得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旁边有船经过的话，一定会告诉他们，你们算了吧，我不必做了，你们何必这样撑下去，没有意思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我知道在纽约就有曾经有过这样的聚会，那么有一班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爱主，他们知道主，他们很少数的一般人，他们只知道说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他们遵守。然后啊，后来有的弟兄们呢，看到他们的努力的情形啊，后来有一个年长的这个很有名的弟兄，我说讲出来你们都知道他们是谁，就劝其中一个姊妹说，你们不必再奋斗了，何必再奋斗呢？那么你们这个聚会，就是中国人来讲，就是如果中国人来了觉得你讲英文，那么美国人来了觉得你又是中国人的面孔，所以这个聚会永远做不起来，不可能做起来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弟兄姊妹，这里就是主怎样训练他的门徒。虽然这一班的人他不知道主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只知道主要他离开，就这么多了。你要是讲再多道理讲不出来，你叫他停止，我不这么做了，放弃了，他办不到，他们只能够忠心到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经过十个钟头的努力以后，这一回我们的主不能再在那里了。你看见吗？我们主故意等了十个钟头，这是他们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考验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主不能不向他们显现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主就走在海上，海面上，主就乘风破浪而来。这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今天已经升到天上，我们为着主的缘故，我们愿意走一条孤单的道路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世界上人把我们当作傻瓜，我们努力的半天，人家说你会有什么结果，不会有结果的，你看见吗？不会有结果的，很稀奇啊。我知道从香港到纽约去的，介绍到纽约去都不是介绍弟兄姊妹中，都不介绍这班弟兄们中间呢、啊、你看见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当然从各方面来讲，他们努力有结果吗？有多少效果吗？好像没有多少效果。你看看，就是进步来讲，应该已经到了 Edinburgh 了，结果还没有离开伦敦。所以就着工作果效来讲，那这一帮人实在是傻瓜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主向他们显现，主是乘风破浪而来，而是四更天的时候。四更天大概是早晨3点到6点的时候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我们主回来也是大概是四更天的时候。所以今天不管我们多么辛苦，要紧的是我们要明白是神的旨意。结果最后呢，我们的主果然向他显现，果然向门徒显现。那这个时候他们害怕了，主怎么说呢？他说是我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唯一一次的神迹，我们的主自己唯一是一只神迹指向自己人，意思只有门徒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了，如果现在门徒所看见的神迹是什么？是主自己。所以现在门徒们才知道说，他们虽然看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但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乃是主自己。没有人比我们主更可爱，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。所以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就是这位主夺去我们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许多的神迹，我们可以知道许多的工作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看见许多神所做的，但是我忘记了我们主自己就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。这个启示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如果门徒要继续跟随主的话，第一他要做断奶，明明这里有主的祝福。实在说来，那次如果主耶稣真的让门徒做王，真的让做王的话，那么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教会，对不对？而这个教会一定是 mega church， 因为超过2000人，最少5000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好像放弃了一个最好的黄金机会，他好像不懂得群众心理学，他好像不懂得抓住这个机会，有这么多人没有。他所要的是12个忠心的人，12个不懂为什么，但是他们愿意忠心到底的。到时候就不能不向他们显现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虽然经过了10个钟头的劳苦，只要看见 主的显现，只要看见这个容脸，所有的疲倦都会消失。弟兄姊妹，只因那个时候主的同在，当主说是我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一切都值得，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这就是我们所学的功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如果今天我们一直注意外面的工作，而我们忘记了主的笑脸是比所有的工作都更重要，尤其一个做工的人，他要的是果效，他希望说我们传福音，那么不止这么多人得救，更多人得救，然后更多，现在可能在这里两百个学生个个都得救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应该是我们的心愿。而且如果今天你能够有100人得救，200人得救，那再好不过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你就看见我们会爱上我们的工作。但是感谢主，主给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只要能看见主的笑脸，只要有主的同在，宁可不愿为主做工，只要讨他的欢喜。这是一首诗歌，一个姊妹写的，她26岁的时候写的一首诗歌。她说：父啊，我的一生，我的一生你都已经替我分好，所有我必须发，所有将来所有必须发生的变更我不害怕看到，我只求你赐我长久忠诚，存心讨你欢笑。那这个姊妹她说，我宁可我满意什么时候你把我放在一边都很好，我宁可不愿意为你做工，我只愿意存心讨你的欢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感谢主，今天为主做工，今天现在门徒们打发出去的很有果效，现在呢就训练他们，给他们看见说，不错，当你5个饼2条鱼供应5000人的时候，神迹发生了。你觉得这个一个神迹、2个神迹、3个神迹，我们巴不得看更多的神迹，但你知道不知道，没有一个神迹能抵上一个神迹，那就是能够看见主自己的笑脸。所以成功的传道人最大的试探在哪里？就是他的成功。因为成功了没有时间读神迹，因着成功了没有时间祷告，因着成功了他应付许多的需要，他笑话越来越多，因为他现在不光是传道人，他还要做一个娱乐别人的人。这是今天传道人的悲哀。许多时候不是说我们不能讲笑话，但有的人是一个笑话接着一个笑话，为着要取悦大家，他要讨，他要叫座。但是真正在主面前侍奉主的，他要的是叫好，只要主说好，这叫做叫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的是要叫座，巴不得人越多越好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就是门徒们所学的功课。那现在还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是我什么意思。你如果读以赛亚52章的话，你发现呢，弥赛亚有好几个名字，其中有一个名字很奇怪，你怎么知道弥赛亚来了？你只要听他的名字你知道他来。比方说我叫陈希珍，陈希珍，那你要听见我的名字你知道我来了。但是现在我还有一个名字，那弥赛亚之外还有一个名字，那个名字是什么？就是是我，你懂吗？是我不应该是名字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只要哪一天一听见人说是我，那一定是弥赛亚，别人不会叫这个名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没有在5000人面前登上宝座，没有，他宁可在12个人的身上登上宝座，他对12个人说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愿意做这12个人的王，他不愿意做5000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教会的元首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懂得天上父神的心，你懂得我们主的心。那么你说，这样我们的主不是失去个很大的机会吗？12个人能做什么呢？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后来的丰收，后来为什么有9万万人一直到今天能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？就是因为那天晚上门徒们摇炉甚苦，我们的主给他们最好的训练。现在弟兄姊妹，从这里开始主真正可以开始他的工作了。主知道说他的丰收在望了，因为主自己有个蓝图的。等一等，你再看下去，主带领门徒都是往那个丰收去的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 非常了解。所以你看，从5000人剩下12个人，这个太孤单了吧，这个太少了吧。弟兄姊妹，难道我们的主不会抓住最好的机会吗？我们的主有没有做错呢？没有做错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5个饼2条鱼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看见所有主对门徒的教训和教导都是围绕在饼的上面。为什么？因为祝棚这逾越节的时候啊，是小麦跟大麦收成的时候，祝棚节呢是葡萄跟橄榄收成的时候。所以以色列的历史月历啊，日历啊，可以分作两半。第一个循环是以逾越节为主，第二个循环是以祝棚节主中心。所以如果一年过去的话，上半年就第一个循环是什么？是大麦跟小麦，然后最后一个循环，下面一个循环呢乃是酒，你懂吗？所以现在主训练他的门徒不要忘记，当他从这个逾越节到什么呢，到祝棚节，他整个的中心是围绕着饼，然后从祝棚节到了第二个逾越节，他整个的中心是围绕着杯，围绕着酒。因为我们知道说逾越节主要是大麦跟小麦，那么然后呢祝棚节主要是酒，主要是橄榄跟葡萄，那么橄榄要压成油，葡萄要变成酒，这是第二个循环的故事。但第一个循环呢是大麦跟小麦的故事，大麦跟小麦怎么变成饼的？是大麦经过压碎了，磨成粉，好像失去了每一个黄金的谷粒麦粒，看不见了，那个生命的丰富好像看不见了，完全磨成粉了，完全失去他的自己了。然后呢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们一定用油把他们这个凝聚在一起，然后烤成2个饼。所以这叫做五旬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主在靠近五旬，靠近这个逾越节的时候，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，因为他就是那个饼。所以现在他在旷野里要为百为要为百要为什么呢？要为这个他的百姓摆设宴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就是说从那一年的逾越节到祝棚节，整个那个教育的中心就是以饼做中心。我先把它讲清楚，然后你再看下面一段，从祝棚节祝棚节到下一年的逾越节，就是以酒来做中心的。那么这个我等一等，我想慢慢大家就会清楚。好，那如果大家读这一段故事的话，你等没有多久你就读到了，那么自从我们的主5个饼2条鱼就5000人吃饱以后，他就回到加百农去。那回到加百农以后，主做了一件事，就是他慢慢他的脚中往外放去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一面以色列人弃绝他，另一面现在得着最忠贞的12个人。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犹大还看不出来，犹大在外面表现的很属灵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知道那天他们摇炉甚苦的一个晚上，现在主知道说现在丰收又盼望了，在这里可以说前途似锦。那么好了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你看见说虽然以色列人弃绝他觉得应该要往外邦人中间去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到了推罗西顿。你知道推罗西顿是外邦，那么到了推罗西顿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他碰到一个迦南的妇人？这个迦南的妇人呢，在圣经里面有两个，一个在旧约，一个在新约，很有名的两个，一个就是主耶稣所遇见的那个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旧约里面耶西别。耶西别就从那里来的，耶西别就是从推罗西顿把那个把什么呢，把这个巴利这个神带到以色列来。所以你知道说到了耶西别的时候，他们简直就把神换掉了。本来他们还拜耶和华，虽然他们离弃我们的主， 虽然他们有了另外的坛，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神没有改变。但是后来耶西别来了，就把那个神带来了，就把整个的神改变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那个地方是巴利的地方，那个世界是巴利的世界。你只要到了推罗的西边，弟兄姊妹，你已经到了沦陷区了。你知道这是撒旦，你知道这是撒旦盘踞的地方。